我们继续接下我们前几次的交通。我想我们先翻开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起。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的神全能者他是一直作王的，他是从永远到永远他都在作王。但是呢，很多时候许多的人不知道他在作王，所以等到启示录十九章第六节的时候呢，他就显出来了。这时候呢，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那位宇宙的独一的王。所以这里讲的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因为他显出来了，他作王了。接着就讲到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那这里讲到先父也预备好了，就是指着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他预备好了，他可以进去，他有份于羔羊婚娶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讲到的先父，与启示录二十一章他第九节讲的羔羊的妻不太一样，那这里的先父是指着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所以愚拙的童女没有份的。等到二十一章呢，那羔羊的妻第九节讲的羔羊的妻，那所有蒙恩的人都有份，所以这中间差了一千年。所以那些聪明的童女预备留在器皿里面的，他们在一千年中呢，他们好像预备好了，他们能够有份于羔羊的荣耀权柄，他能够跟我们的主一同作王。这里婚娶的意思就是与基督联合，属于基督的也就属于他们，所以基督的荣耀在他们身上，他们也有荣耀，基督的权柄，基督能作王，他们也跟他一同作王。所以这里是讲到羔羊婚娶。我们知道羔羊婚娶这个概念啊，从圣经启示创世纪第二章就提到了。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神特别讲到那个人啊，他这人独居不好，换句话说他一个人不好啊。本来神造人的时候说甚好，但现在讲到了他独居不好，所以你看在神的观念里面呢，那个人亚当是预表末后的亚当。虽然基督这末后的亚当他有荣耀，他有权柄，但是神说还不够好，必须要有人有婚娶的对象，那才好。所以你看创世纪第二章特别提到啊，神就开始做事情，就是第二十一节啊。刚才我们讲到是第十八节，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你看这里已经讲到神永远的心意了，所以到了二十一节呢，耶和华就神就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所以你看见教会是怎么来的啊？乃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沉睡了，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晓得兵丁就刺他，他就从他的肋旁就流出水和血来，那教会就这样诞生的。 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亚当他是睡，他没有经过痛苦，但是末后的亚当呢，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是经过了痛苦的。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罪还没有进来，所以在神的眼中啊，这一对配偶在神的眼中那是没有罪的那时候。但是从了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的罪就进来了。那神为了要救赎我们的，为他的儿子预备配偶呢，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痛苦的死。结果就造成了一个女人啊，领他到那人跟前来，所以教会就是那个女人啊。所以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到了新约，我们知道，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就讲到这件事情。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你看第三十一节，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一节，他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你看见以弗所书第五章呢，他所讲的就讲到神永远的心意。在创世纪第二章就提到了，但是真的更宝贵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6跟27节啊，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毛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教会在神的眼中，在基督的眼中呢，因为借着水就是借着他的生命，借着道就是借着他的话，就把他洗净了，就成为圣洁了，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玷污就是指着你知道有罪的玷污，皱纹呢是讲他会老化的。但是经过水和道呢，教会是毫无玷污，毫无皱纹，没有，而是圣洁没有瑕疵，可以献给自己，献给基督，做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教会在神的眼中，就好像创世纪第二章那边所讲的，没有罪的痕迹，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神向所有神的儿女所定的旨意。所以到了启示录21章呢，所有蒙恩的人在神的眼中就像这个样子，但是在启示录19章所提到的，那这里乃是呢那些得胜者说的，他们预备好了，所有的人都要预备好，到了21章国度以后都要预备好，但是这些得胜者呢，这些聪明的童女，他们预先预备好了，所以他们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就预备好了。第八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他们现在就穿了一件细麻衣。我们知道这里没有提，不是提到羊毛衣啊，这里提到的是细麻衣。羊毛跟细麻的不同就是，羊毛是从动物的身上来的，麻衣呢是从植物上面来的。羊毛是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工作，所以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这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所以每一个信徒就好像浪子回到父家的时候呢，都有一件义袍，这个义袍呢就是基督，披戴基督，基督是我们的义袍。但在这里讲的细麻衣就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了。这里的细麻衣呢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它没有不带着水，这是从植物来，这是讲的圣灵的工作。 在我们身上啊，圣灵所做的工作，把基督的所成就的呢，组织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身上有基督的性格，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里的义是一个原文，是一个复数，就是圣徒所行的众义，许多的义。所以你就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呢，把基督的性格一点一点的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些心腹，这些聪明的童女预备好了呢，他们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洗麻衣。光明就是光亮的啊，洁白呢就纯洁的，洗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这边特别提到，就是他们这一切都是恩典，是蒙恩的得穿的，所以不是靠自己。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蒙了神的恩典，因为神从来不偏待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恩典。但是问题在于，有些人得了恩典，但是没有住在恩典里面。那有些人呢，得到了恩典，他就住在恩典里面，并且在恩典中长进，就让圣灵在他身上工作。这就是蒙恩了，就是这里的蒙恩。所以这里的蒙恩就是他不但有神的恩典，而且让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继续工作。所以他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洗麻衣。所以他们是聪明的童女，预备游在其名，换句话，他让圣灵在他身上工作。所以这是恩典。所以有一天，如果我们是这些聪明的童女，我们在羔羊婚娶的时候呢，我们有份于这个婚娶，那我们会发觉一切都是恩典，不是靠着我们任何自己的。好，到了19章的第9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这句话，神真实的话，在启示录出现过好几次。你知道神的话都是真实的，但是呢，这里天使特别吩咐，而且对我说，约翰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所以意思就是说，这非常的重要。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常常讲一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为什么主要强调这个呢？因为他所讲的这个话非常的重要，他叫我们不要忽略。那天使在这个地方呢，也对约翰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换句话说，他要告提醒我们，你要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在启示录21章第5节也提到同样的话，我们看一下21章第5节，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他叫你看，他说是真实的，要叫我们注意。所以这是非常重要。22章第6节，启示录22章第6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所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是有福的。所以这里也是提醒我们，这是真实的。如果你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你是有福的。这里不仅讲到主要来，而且主必快来。所以这些都提醒我们，这非常真实非常重要。那19章第9节是提到什么呢？为什么是要叫我们注意呢？因为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非常重要。许多人轻看这一个地方这一点，但是呢，如果你是被请赴羔羊的婚宴呢，你是有福的。 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提醒到这句话。那第十节，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你要敬拜神。你知道约翰是跟随主很久了，他是非常属灵的人，他知道这一切事，可是他怎么会俯伏在天使的脚前来拜他呢？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很特别的事情。不是 我想不是因为约翰糊涂了，而是因为约翰被天使这些话呢感动了，我实在是摸到他的心，他太兴奋了，太高兴了，所以不知不觉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不是要拜天使，而是被他的话实在是摸着了。但是天使提醒他，我们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你要敬拜神。为什么？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读预言读得太实在被摸着，太感谢太兴奋了，我们也会做糊涂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读预言，预言一个中心，预言一个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好，接下来十一节，约翰说，我观看见天开了，天开了。你知道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也提到这件事情，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所以你看见第四章也提到天开了，第十九章十一节也提到天开了，但是这两个天不同的天，这不同的天，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最少提到有三层天，保罗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三层，你知道什么叫三层天？你知道我们所住的这个头顶上这个天，这个大气层，这是第一层天。这是第一层天，然后在我们这个头上那个天之外呢，我们知道那就是宇宙的万象，有各样的银河，有太阳系，还有各样的星系，那是第二层天，这是我们所讲的就是科学家所能看到的这个天，但在这个天之外还有一个天，那就是所谓的三层天，在那个天如果你开的话呢，你所看见的是宝座，那是宝座。保罗就是被提到那个三层天上，然后但是在十九章十一节呢，这个天开的就不一样，这个天开的就是说我们头上的这个天，因为在这里呢，我们晓得审判就是云上的审判已经结束了，主呢要降临了。所以天开了以后呢，众目都要看见他，他出现呢就不再是像贼一样，闪电怎么从东边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天开了呢，就大家都可以看见他了。那这时候他看见了什么呢？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讲到我们主第一次来的时候，讲到他什么，他是骑着驴子，就是骑着驴驹子，乃是谦谦和和的。所以我们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实在是带来世界，带给世界和平，但人拒绝他，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第二次来就不一样了，他骑着白马来了，骑着马来了，马是做什么的？马是为了征战的，所以这一次他是要来征战的。所以你看后面讲的，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所以第二次来他骑着白马来，骑着马来是为着审判，为着征战。 白是说出了什么？纯洁正义，纯洁公义。那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启示录提了好几次诚信真实，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所以这里提到他是诚实做见证，就诚信真实的。我们知道第三章十四节也提到，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实信真实见证的。所以你看又提到诚信真实见证，诚信就说到了他向着神说的，他对神的旨意，对神的自己，他是诚信的。那真实呢，就说到他的自己了，因为他就是那个实际，他就是那个真，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你知道我们在世上常常有人讲他是为正义而战，但没有一个正义是真实的正义，那都是虚假的，都是有目的的。只有我们的主这次来呢，他是按着公义来审判，来征战。那怎么是按着公义来审判征战呢？十二节就说了，他的眼睛如火焰，眼睛如火焰。你看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四节也提到，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四节后面那一段，他的眼目如同火焰，眼目如同火焰。然后你再看第二章十八节，二章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的。所以你看见都提到我们的主眼目火焰，但是这里提到他的眼睛如火焰不一样了，跟前面讲的不同了。前面讲的眼睛如火焰，那是对着教会说的，那这里呢是对着世界说的。他对教会他的眼睛像火焰是为着什么呢？为着分辨，为着炼净，为着恢复，但是在这里十九章所提到的他的眼睛如火焰呢，那就是为着要审判了，因为你要按着公义来审判，你必须要有眼睛像火焰一样，所以这是向着世界说的，然后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我们知道冠，这里的冠冕是一个特别的字，这个字呢是一种冠冕，是没有顶的，就像个帽子，没有上面没有盖子的，没有顶的，所以它可以戴很多种冠冕，就是它可以一个一个堆上去的。那每一个冠冕呢，就说出了它的一个得胜。所以换句话说呢，它是在各方面都是得胜的，它是全然得胜的。然后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我们知道主耶稣有很多的名字，譬如他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我们知道那是指着他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然后他也有一个名字，我们知道叫做耶稣，他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当然他也有名字被称为诚信真实，所以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这里又说他又写着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一个单数，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名字，但有一个名字我们不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等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啊，名字就说了他的所事，啊，是他的所事。所以我们对主不完全认识。啊，我们要到那一天呢，就在永世里面，我们要一直不断的来认识他。所以他总有一个名字是我们不知道的，啊，我们要去认识的。然后第15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啊，我们知道他曾经来到世上，啊，他在十字架上，他是穿了溅了血的衣服，啊，但现在就不一样啊，我们在后面就可以读得到，因为他要穿身愤怒的酒杖，会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字为神之道，啊，因为他就是道，啊，他也确有道，他就是那个道，啊，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啊，他就是神，啊，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你要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当他升天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但现在他回来的时候呢，就不是一个人了。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里天上的众军是指谁呢？当然包括了天使，因为我们读犹大书，我们就曾经读过，我们的主要与千万的圣者同来，当然包括了天使。但是在这里不仅，他更是包括那些得胜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那这里的众军呢，也就是我们在啊，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你看第17章第14节。第17章14节，他们与羔羊征战，这里他们是指着那些敌基督的那些人啊，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是谁呢？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啊。所以你看见，所以跟随羔羊的人是那些得胜者，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哦，根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蒙天召的，蒙天召的圣洁弟兄。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蒙召的，我们也是他按着圣召召我们的，他用他的荣耀跟美德来召我们的，他是用恩典召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但是蒙召的多，选上的少，哦，所以这些人是蒙召被选的。但不仅呢如此，他们也是忠心的人。所以你不但是要蒙召，你还要被选，还要有忠心。所以这些人就是跟随主，现在那些天上的众军就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的跟随他。我们知道保罗也提到了这一段，他讲他自己的经历。我们看加拉太书第1章第15节。加拉太书第1章第15节。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哦，这里特别讲到他是神用恩典来召他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样，我们在母腹中神就已经召我们了。召我们不一定说做传道的，但召我们呢来走天路，啊，过圣洁的生活，啊，有他的荣耀和美德，这是我们的蒙召，啊，但是我们不一定是被选上有忠心的，啊，但保罗是。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啊，第一章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所以你看这里讲到忠心，保罗是有忠心的，保罗是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所以保罗的忠心是靠得住。所以保罗就是这些人里面的一个，他是蒙召被选又有忠心的，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靠着他的恩典，借着他恩典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有一天能够跟主一同从天上降下来，是跟随他的。好，然后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所以你看，这是最后的一次征战，哈米吉多顿的大战。我们的主他怎么样胜过仇敌呢？从他的口，利剑从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换句话说，他的话就可以定他们的罪，所以他不需要打仗的。所以你记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节那边特别提到，主降临的时候呢是怎么样，用降临的荣光来废掉他，用口中的气要灭绝他，所以不需要打仗的，他降临的荣光就可以废掉了，口中的气就可以灭绝他了。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踩全能神烈怒的酒炸。所以你看见，就是那些得胜者跟主一同降临的时候呢，得胜者不需要征战，但得胜者有个 特权，他可以看见我们主怎么样得胜，胜过敌基督的和他的众军，怎么样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他，用他口中的气灭绝他。这时候呢，我们的主要喘全能神烈怒的酒炸，这个就是启示录十四章十七到二十节所记载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十四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炸中。所以你看见，这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那时候呢，地上那些作恶的人，就是这些地葡萄树的果子，那些跟随敌基督的众军啊，就被丢在神愤怒的大酒炸中。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在十九章讲的要踹全能神的那个烈怒的酒炸啊，结果呢，那酒炸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炸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六百里。所以你看这个战况非常的激烈，为什么是六百里呢？那我们就要看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以赛亚书六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一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所以你看，这是主说的话， 好，然后圣灵在旁边就问了，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好，那第三节主就回答了，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揣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他衣服是溅着血的，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第四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所以你看见，这是讲到救赎神百姓之年已经来到啊。所以这发生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发生在以东的波斯拉啊，以东的波斯拉。那以东的波斯拉，一直到哈米吉多顿啊，这次就是敌基督的众军所聚集的地方。所以最后一次战争呢，被称为哈米吉多顿的大战。事实上，它是从以东地的波斯拉开始，一直到哈米吉多顿。那这个距离有多远呢？就是600里，啊，600里。当时聚集的人数有多少人？你光是从东方来的就2亿人了，2万万。所以你就看见了，如果那么多人集中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他们死掉以后，他们流出来的血呢？差不多就到马的脚踝这么高。所以你看见这是最后一次战争。然后我们再回到启示录19章第16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看，在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换句话说，大家都看得见了，衣服上很容易看得见，骑在马上大腿就很容易看得见。所以这个时候呢，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就是马太福音25章31节开始所记载的事。所以我们现在来看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以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啊，事实上他已经审判了神的儿女，就是我们已经在云中经过审判了，犹太人也经过了审判了啊，在我们以前提过的，当主降临的时候，犹太人很惨的，他们后来他们也经过了审判了。这时候呢，敌基督跟他的众军也经过了审判了啊，那时候我们的敌基督跟假先知被丢到火湖里面啊，然后撒旦被捆绑在无底坑1000年了。那这个时候地上剩下的人呢？这个万国呢，神要审判了。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25章31节开始讲的，因为我们的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啊，万民就是万国 nations， 万国都要聚集在他面前。现在他要审判，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你知道以前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他们在牧羊的时候，牧羊人在牧羊的时候啊，他们把他们的绵羊山羊啊带出去牧羊，那时候是混在一起的，他并没有分开的。但到了晚上啊回来的时候呢，大家给他分开来了啊，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待遇。因为绵羊身上有很多的毛的，他晚上比较不怕冷啊，山羊没有毛的哦，他比较怕冷的，所以他要把它分开来放。绵羊比较温驯的，不太会造出问题的。山羊头上都有角的，所以比较会比较暴躁，比较会出，所以他要把它分开来的。所以他说他要把它们分别出来，好像绵羊的分别，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啊。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牧羊的啊。然后他要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右边都是最重要的一边啊，尊贵的一边，山羊在左边， 所以主要开始分别万国了。所以这段圣经很多时候我们以前不懂的时候读这个圣经，我们都觉得啊，绵羊就是信主的，啊，山羊呢是不信的，啊，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得胜的跟不得胜的信徒呢已经分别了，啊，能够下来的跟主一同下来坐在宝座上的都是已经是得胜的了。所以这里的绵羊山羊其实是指的万国说的，啊，我们怎么知道呢？你下面读下去就知道了，啊。所以三十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可以看见有两个点，啊，可以证明他不是神的儿女。第一个呢，这里讲了我父赐福的，啊，如果这是蒙恩得救的人呢，主就会说这是我们的父，啊，但这里呢讲的是我的父，所以不是他们的父，啊，主耶稣升天以后呢，他曾经向那些妇女显现，他说我要上去，他不要摸我，我要上去，啊，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但主在这里不能对他们讲说是我们的父，因为他们是神，他们将来是神的百姓，但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他说蒙我父赐福的，那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你知道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创世以前就预备好的。所以你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啊，第三节第四节那边特别提到啊，我很快的看一下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怎么讲啊，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世以前，看到没有，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都是创世以前就预定了，但这些人呢不一样，他是在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为什么说创世以来呢？如果你读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我们就懂了。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那时候神造人啊，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活行动的活物。这是神对人当初的旨意，后来人犯罪失去了，所以这是神在创世以来所为人预备的国，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的主就对他们说了，你们可以进来，可以承受他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但我们是创世以前的，所以这是指着这万国说的。那他为什么他们可以承受呢？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给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的你们给我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这些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这些人什么时候坐在这个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呢？我们知道这当灾难，特别是大灾难来到的时候啊，你知道许多神的儿女和神的百姓犹太人呢是要受逼迫的，啊，这些万国呢，这些国呢就是曾经帮助了他们，所以他们不自觉的，他们帮助了这些人呢，在神的眼中他们是义人。所以就好像保罗以前在逼 迫那些圣徒，但是主向他显现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好，第四十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的。好，然后第四十一节，王又要向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过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是坐在我身上。所以这些人呢，是在患难当中呢逼迫神的儿女的人，这些国度的人。然后四十六节就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这些人要进到国度里面，千年国度里面。好，但是他们不是得永生，他们是进入永生。所以你看这里有三个点特别讲到了，这些人不是信主的人，一个就是讲到我父所赐福的，不是我们的福；第二个讲到创世以来，不是创世以前；第三个是进入永生，不是得到永生。那到底什么叫做进入永生，什么叫得到永生呢？举一个例子，今天你进入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里面去欣赏那些花园的美丽，你是进入了，但是你没有得到那个花园。如果你今天进入一个花园，这个花园是你的，你在欣赏那个花园，你感觉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得着永生，这永生是我们的。进入永生呢，你只是享受那个永生，那个永生不是你的。所以这是差别。感谢主，我们已经得到了永生。好，我们现在要回到了以赛亚书二十六章，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二十六章。我们再说，从以赛亚书二十五章到从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呢，一直讲到幕后审判的事情。那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到二十节呢，是特别讲到神的审判，然后从二十四章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七章的末了呢，这是讲到神的复兴，那这中间分成七个段落，讲到复兴的七个段落，都有个共同的开始，就是到那日，就主回来的那日，所以你看见这跟我们刚才讲的有关系的，到那日。那从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五章的八节呢，这是第一段。这一段在讲什么呢？就讲到我们的主在锡安作王，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锡安作王。好，第二段呢，就是从第九节，二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是也是从到那日开始，这是讲到神的儿女对神作王的认识，他们知道他作王，他对王的认识了。那第三段呢，就是二十六章所讲的，他也是从到那日开始。那这个时候呢，因着神儿女对神作王的认识呢，他们开始发出一个赞美的歌，所以二十六章是一个赞美的歌。那二十六章它分成几个段落，二十六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这是第一段，这是讲到什么？他讲到赞美神的作为，那他讲到神的赞美神的作为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两个层，他用这两个层做对比，我们读下去就知道了。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外国的意思就是堡垒的意思，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所以你看见义民可以进入， 坚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所以你看见这边提到一座城，这一座城呢，一直遥遥的指向什么呢？新耶路撒冷说的，所以跟启示录二十一章所讲到的新耶路撒冷有关，所以这是一个讲到一座城。然后第五节开始呢，讲到另外一座城了，它是住高处的。你看谁是住高处的？一方面当然指着从前的仇敌，它是住在天空中的。那另外一个高处呢，就是指着你知道那些有权有势地上那些拒绝基督的啊，那些高处的啊，与高层，你看讲到一座城呢，要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这里的困苦人、穷乏人呢，就指着那些神的愚民啊，那些得胜者说的，就要被他们践踏。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一座城是什么呢？遥遥指着巴比伦城说的啊，就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啊，讲到是啊。然后第七节，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所以第一段，你看二十六章的第一段呢，就讲到他们赞美神的作为啊，用两座城做对比。第八节到第十节呢，我们就看见了神做工的法则是什么。神做工的法则，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这句话非常的宝贵，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的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所以你看见神做工的法则乃是审判啊，一个认识神的人呢，他不需要等到后来的审判，他在行审判的路上他等候主。但世上的人呢，如果没有审判，他们不会学习公义的。很多时候，我们神的儿女也是很刚硬的。如果不是审判的，他不学习公义，他行事不义。所以你就看见呢，第七节到第十、第八节到第十节呢，讲了神做工的法则。而且认识他法则的人呢，你知道他会在审判的路上等候他。他心里要羡慕他的名，那可纪念的名。他在夜间呢，他要心中羡慕他，在里面的灵要切切的寻求他。所以这是神做工的法则。好，第三段就是二十六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好，这里呢，把我们带到更高的一个层次。他们开始赞美神的自己。前面是赞美神的作为，先赞美神的自己。他讲到神的自己怎么讲呢？十一节，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你看神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暴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你看我们现在经历就知道，我们有好多的主在管辖我们，有仇敌，有肉体，有世界在那里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并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耶和华，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四境。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别更高的层次，他们赞美神的自己。好，第四段呢，就是十六节到十九节。当他们在赞美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回顾他们从前的经历， 啊，因为每一次你赞美神，赞美神的作为，赞美神的自己，你就想到我们从前是怎么过来的啊。所以他就讲到耶和华啊，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所以这是他们经历的回顾。最后一段20节21节呢，这是对着我们的一个呼召，对着神百姓神儿女的一个呼召。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圣所出来，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所以这里呼召我们要怎么样呢？在这段时间要安静，要有耐心来等候神，要懂得在他行审判的路上等候。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要每天活在基督台前审判的亮光前来等候他。我们要活在审判的亮光前，否则的话，我们如果不在这个亮光中呢，我们以为我们为主做了很多事，到那一天主说怎么，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看，我们不能够被自欺，但你要不被自欺呢，你必须要活在神审判台前的亮光，我们必须要在他审判的路上等候他。那怎么样你才能够活在审判台前的亮光？你怎么样能够在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呢？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要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他儿子耶稣的血就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在神的面前，那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的，他要借着环境来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生命越加美丽，有力量，有信心。你知道我们的主啊，他实在是极有耐心来做我们。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他坐下好像炼尽银子的。你知道主在我们身上做工啊，有一幅图画，他坐着，他坐下，在炼我们，好像在炼银子一样。你看他坐下代表什么意思呢？他一点都不急，就很多时候我们很急哦。你看他一件一件的在做我们，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常常不知道。所以临到我们身上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意外，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的。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碰到一个环境，就把我们那个不耐烦给显出来了。你以为这是意外吗？这不是意外。那主为什么要有安排这个环境，把我们里面那个不耐烦给显出来呢？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你知道我们的本相，但这只是消极的。积极的神要做一件事情，他每一次显出来呢，他就把我们炼尽了一次。你知道，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杂质，他显出来一次呢，他就除掉一点；再显出来一次呢，又除掉一点。他慢慢在做，我们巴不得他一下就做完了，但我们受不了的。所以他很有耐心，他坐在那边如炼银子，一次一次一次的做。下次又碰到一个环境，我们发起脾气来了，你知道我们，哎，为什么发这个脾气呢？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 然后我们就很懊悔，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希望了。那是你这么觉得，但如果你看见他是那个坐下在练银子的时候，你会发觉他显出这个来呢，为的是要把我们这个光景呢再练进一次，然后我们又变得更美丽，更成熟，更有信心。这是要花时间来做的。如果我们，你知道，我们顺服，我们看见了，我们有信心，知道主在做的时候呢，你看我们配合了，这个时间就练进的快一点。如果我们看不懂，我们再让你焦虑，我们再让你不安，我们没有信心，你知道，结果就把这个时间拖长了。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我们必须看见他像他坐下像练银子的，每一次这些翻出来呢，都是他练进一次，练进一次。如果我们看见了，你会像约伯一样讲一句话。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七章。约伯记第七章。十七节跟十八节。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看主这么看重我们，人算什么，我们算什么，他把我们看为大，看为宝贵，看为眼中的同人，放在他的心上，每天早晨检查我们，每时每刻在试炼我们，这是我们的主。然后你再看诗篇一百三十九篇，所以大卫是认识神的人。你看第一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们也需要有大卫这样的看见。十七节，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神的心啊，你会发觉它向着我们的意念不但宝贵而且多，多到一个地步，你到海边去数沙，沙都数不完，他的意念还比这个沙还多。这是神向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身上的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意外的。所以最后一个祷告，大卫二十三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看见，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你不要光是看到负面的，你要看见我们的主，他坐下如炼银子的，每一次把我们显出来，不但有消极的目的要我们看见自己，积极的目的要看见他，又炼尽我们一次，然后你就会在每一件事情上看见神与我们同在，一直到看见我们不再动摇。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您，你向着我们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其数是何等的众多。主，我们是谁呀？你却 看我们伟大，就把我们摆在心上。主，我们感谢你每早晨检查我们，试炼我们。你好像你坐下，好像那炼银子的人，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主啊，你都是来炼净我们。因为我们不会，我们也不懂得怎么炼净我们，所以你借这些环境显出我们的本相，好一次一次的把我们的渣滓给炼掉，主啊，开我们的眼睛，就看见你的爱是何等的深，何等的广，你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是何等的纯全和喜悦，我们向你俯伏，向你敬拜，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